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好，主内平安。新年年的开始哈，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也是我们可以互相祝贺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站起来哈，我们向四周围的人彼此的祝贺哈，愿大家都羊年喜乐洋洋。好，大家请坐。聚会完的时候，请大家都能够留下来哈，我们会有这个一同的吃晚饭，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新年的晚会哈，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过年。在美国过年呢，就不像在中国哈，没有太多的过年的一些的气氛啊。那但是呢，新年总是有一种的喜乐啊在当中。那在前一段的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的标题啊，一个的文章的标题，那个标题说春节过的不是一个日子，一个节日，是一份的亲情。那我没有点进去很强势的去看哪一篇的文章，但是大概我这个想象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但是我对这一节的这一个的标题呢，我非常的认同啊。那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呢就特别忙，在外工作的希望能够赶快的把手头的工作做完，然后呢赶快的回家啊。那么在家的可能就是忙着赶快的把过年要的东西都预备好，等着家人能够回来团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的时间的里面，但是大家还是很向往啊过年这样的一个的日子。什么样这个日子那么特别呢？不是因为有假可以放假，当然可能有人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但是更主要的理由我相信就是一份的亲情。一份的亲情让这个的日子过得很特别，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日子。因为新年我们都能够聚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哪样的一份的亲情让这个日子变得很不一样。我知道哈，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好像已经成为不成文的一个的习惯哈，一家人坐在哪里呢，就晚上年三十的时候做一个很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什么看什么看春晚啊，看春晚，差不多每一年都是这个是必做的一个的事情啊。今年还是有春晚啊，那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没有的话今年等下我们聚会的时候可能大家哈那个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哈，可以review 一下，如果你看过了没所谓哈。春晚，今年的春晚跟往年一样啊，有唱歌，有跳舞，有武术，有杂技，有小品，有很多很多各类型不同的一些的节目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些的节目啊，让一家人能够聚在那里，能够很快乐的、很高兴的、欢欢乐乐的那度过一个晚上。吃完晚了之后，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哈？有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的人所写的，他们对于春晚一些批评哈，批评说今年的春晚不好，收视率很低哈。为什么不好呢？因为缺少那个娱乐性不够，哈，太多那些所谓的思想形态放在当中了，不好啊，在批评这些的所谓的节目。但是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另外一个的想法，一个感觉。 什么是真正让人快乐的东西呢？是真的有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的小品，然后看完之后哈哈哈哈笑完之后讲什么不知道。香港的新年我就觉得那些节目都是这样，哇，一大堆的那些无厘头的东西，看完之后好像笑完一个晚上，但是你说看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感觉哈，真正能够带给人欢乐快乐的，不单只是那些让人笑了一下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的节目，这些的东西，让我们挑起我们家人与家人之间哪一份的情，哪一种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幸福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欢乐。你要笑一笑，这个就是很简单，你打开报纸找一个的笑话看一下也可以笑，笑完也没什么。但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家庭啊，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建立，这个才是真正快乐满足的一个的事情。我热了看了春晚没有哈？你觉得怎么样？今年的春晚啊，加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亲情的一个要素在当中。今年那个春晚那个刘德华啊来唱了一首歌，他唱完了他就说我要回家了，因为我回家跟我的家人过年，他唱完他就走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回家的路。那为什么他选这样一首歌来唱呢？当然呢，我说一定是配合整个春晚的哪一种的那个的主题哈，亲情这个话题哈，当然这个是要配合。但是我想可能他来唱这个的歌的一个理由，可能更是为了他快要上演的那个电影啊，他这个回家的路是他主演的一个的电影，叫失孤，孤儿的孤，失孤哈，我的国语不好哈，这一个的电影。我想他来唱完之后呢，就是为了打广告哈，希望往后的人去看哈。无论怎么样，这个电影本身呢，我看了一下他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刘德华在这个电影里面是演一个农民，是一个的父亲哈。他的儿子呢被拐了15年。的日子里面，他一直四周围到处去找他被拐的儿子，整个电影就围绕着这样一个的故事来发展。当然呢，他们说这个也是按照中国的一些的新闻的报道里面一些的真实的故事来编的。那些人访问刘德华，为什么你要演这个的电影呢？他说，我看了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了。为什么要演这个电影？是因为他说，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电影，将一个的主题，能够挑起唤醒很多人能够对这个所谓被拐的小孩的一些的关注。那么同时呢，他也希望能够因为这个电影的缘故呢，让那些过去曾经被拐的，然后已经成长了，已经成年了，可能已经又重新得回自由的那些人，能够想起挑起他们去想到家里面的父母，然后能够尽办法的去寻找找回自己的父母。我相信很多人哈，我们在中国看报纸也好，真实也好，可能你听过很多人听过这样很多小孩被拐了之后他所经历的哪一种的痛苦的人生的经历啊。以前我记得很八几年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去中国哈，去广州的时候啊，坐火车去到下了火车站之后，那里就很多那些的小孩哈，残值的哈，在哪里讨钱哈， 那后来报纸就是有报道，就说哎呀，很多这些的小孩是什么，就是那些被拐的小孩哈，被那些的恶人把他弄得残值了，然后逼他们去赚钱，然后呢男的要训练他们去偷去抢，女的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晓得很多在国内里面可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可能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我看那些新闻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的出现。可能那些自己曾经小孩被拐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当他们看见那些小孩在街头那些受苦的那种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想到，哎呀，我自己的小孩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过着这样一种非人的一种的生活。我相信他们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心一定心疼心碎了。什么是真正能够让人快乐呢？难道真的看几个无厘头的笑话人的心就能够笑起来欢乐起来？还是人能够找回失去的亲情，这样才是真正的快乐，你说呢？如果你选择的话，你愿意选择看几个无厘头的笑话，然后觉得很欢乐，过了一个丰富的年，还是因为跟家人的亲情能够更好的坚固建立起来，来得更快乐更满足呢？回家的路，这个的歌曲背后是讲这个的农民的父亲去寻找孩子的故事。一个父亲因为爱孩子，不怕辛苦，不怕牺牲，用尽他所有的能力去寻找让那个失去的孩子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电影哦，这个是不是单单一个电影的桥段，一个编写出来的故事，也不是单单在中国一部分人的生命的经历。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父母也被孩子也被拐，也有这样的故事，但是这个不是单单讲一个的故事，这个乃是全人类的故事，是从古至今一直在进行的一个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不是那个父亲不是电影明星啊，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的父亲啊，这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哪一位的神，哪一个的主宰，他是全人类的父亲。这个是圣经的故事，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故事。人类自从亚当夏娃被魔鬼欺骗，结果呢就被罪所拐了，掳去了。如果我们说一个小孩如果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某些原因被那恶人被拐去了，被那恶人所控制，过着一种身不由己的一种的生活，每天在那里痛苦的为着就是生存下来，其实人类所经历的不是单单那些被拐的孩子才经历的哪些的遭遇。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一种的经历。自从亚当夏娃失败被骗，人类就一直活在罪的控制的底下，也是过着一种身不由己的一种的生活。有人说甚至是过着一种非人的一种的生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是如何来描写罪呢？啊， 在罗马书有几节的圣经很有意思，他描写罪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形容罪是什么？罪是什么？罪是各样的不义，是邪恶的念头，是贪婪，是恶毒，是妒忌，是凶杀，是正敬，是诡诈，是毒恨。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会慢人的，狂傲的，违背父母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当圣经描写罪是什么的时候，它不是形容的行为，它不是说杀人放火，它不是说哪一些去害人的哪一种的行为。圣经讲到罪的时候，是讲到人的内心的一些的状况。圣经里面更用别的一个形容，这些的状况是用一个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的里面，让人身不由己。所以在圣经有一个书叫雅各书里面，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哈，我们是被我们的私欲所引诱的。当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里面这些的欲望一旦出现的时候，这些欲望不断在我们的心里面，哇，在那里去成长，去想，然后就身不由己了，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前一段的时间哈，在年头的时候，不是农历年，就是说这个2015年年头的时候，在香港有一次的新闻哈，报道香港有好多人哈，被骗了，骗了好几千万的钱，当然不是一个，是好多一群的人啊被骗。那么他就去访问一个的老人家啊，他也被骗了，他被骗了，他所有的钱几百万的广币被骗走了哈。那就访问他，那是如何的被骗呢？啊，是那个过程是怎么样？那你知道他们骗他们什么吗？他们是骗他们去买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的钱哈，叫什么？彼得币。啊，彼得币哈，那不是真的钱，是一种 virtual money， 还是一种的虚拟的钱，是一种的网络上用的一种的所谓的钱哈。他们就骗他们那些的人说，你买这些用你的真的钱去买这些假的钱哈，这个虚拟的钱，然后用这个钱你可以去投资买房子，做什么啊，有很大的利润哈。那些人就去买了，用真钱去买假钱了。那个老人家他说，他的那个那些的所谓的经理人哈，来告诉他，你说这是很好的，一定可以赚的哈，他就把几百万哈投资下去哈，那么去买，结果呢，那个公司突然间倒闭了，钱都不见了，他亏了100多万，他用了一个字，他说，我是衰，广东话，我是败在贪心这个观念上，是因为我贪心，所以呢我就被骗了。你知道吗？这世界上那些骗子所用的方法，来来去去都是哪几个板斧，都是哪些很就是看上去就是没有理由会被骗的，但是就是被骗了。方法不怕救。啊，最重要是你接受的好了，对不对？啊，很多人你没有听过，有没有收过一些的信？哎呀，告诉你，你现在中奖了，告诉你，你中了多少的钱啊？但是你需要下一个的保证金啊，你付一个保证金，你就可以去拿那么多的钱，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方法还是能够骗很多的人，为什么？总是一个信，可能是真的呢， 可能今年我走运呢，可能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小小的钱能够拿那么多的钱，干嘛不是呢？当一般人的心有了这个贪念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想来想去总是想做那个事情。我在想，我在生命当中我有什么东西是因为贪心被骗的呢？就是我都不很贪心了。信主之后我都已经贪心的念头越来越少了，因为我知道贪心是不对的，所以我越来越少贪心。但是呢还是会有哈。我记得有一次哈，那时候可能我的女儿还没出生哈，20多年前可能。有一次收到一个广告的信哈，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 deal， 很好的一个的叫什么一个 deal， 就是说那个时候哈，可能是90年80年底的时候啊，很流行一个叫 timeshare 的 vacation plan 哈，哪一种就是说你没有钱买一个度假屋哈，没有钱买那个那么漂亮的海边的房子，但是你可以投资一点点的小小的钱哈，你就能够一年里面你可以去哪里使用他的房子多少次啊，算一算这个就挺好的哈，对不对哈。当时我收到这样一个信的时候，我心里面这是骗人的，这个不可能，你说到时候又说这个时间不对，那个时间不对，可能用不上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我说反正我没钱，我去看一看没所谓，反正我不带我的支票簿去，那时候还不用 credit card 那么流行，还是要带 you know, check 去的。我说我不带支票簿去啊，我就跟师母说，反正那个地方离我们家也不太远哈，一两个小时，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哈，地方也是挺漂亮的哈，在那个湖边哈，有一个所谓度假房子的那个地方，那我们去就算没有什么，我们去当一个旅游也好吧，反正他说了去了，听完之后不管你买不买，你总是有一个很名贵的礼物啊，这个是重点哈。那我就想，反正我是不会买的哈，我走一趟去一个当旅游，然后呢去哪里听一两个小时没所谓，当在那里休息，然后有个礼物嘛，就是名贵的礼物，我忘了是什么，好像手表那还是什么，忘了。那就去，我跟师母就去了，我们去哈，去到哪里哇，坐下来听他们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厉害啊，他们那个推销的技术真的很高。哇，真的讲到你心里面都动起来了，真的哇，这真的是挺好的，真的如果我真的有钱，可能我就买了，啊，那时候没钱哈，我说也根本不会，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哎呀，但是他讲的真的是心也动起来，就不买了，当然不买，最后告诉他我们没有兴趣，不买，讲完之后我们说，哎，我们的礼物呢？我也不害羞，我说我们礼物呢，坐了两个小时，起码拿个东西走吧，对不对？他说这样吧哈，因为我们的礼物也发完了哈，我会把那个礼物寄给你，写下我们的地址。他说我寄来，20多年了没有收到。贪念是我们里面的哪一个的罪性的里面的一部分，当你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能够找到很多的理由让你去做那个事情，而且是非常合理的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刚才所读的那些的罪的一种的形容，每一样的事情当你做的时候都是很合理的去做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不合理，你不会去做的，但是当你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有理由的。我之所以是这样做，是因为很多很好的理由，所以我贪心了。妒忌也是一样，妒忌别人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理由，让你心里面总是不舒服，总是爱比较。有一个人，哎呀，他在一个有钱人家啊工作。有钱人家很多的佣人，很多的工人啊，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看着别人， 他说哇，那个开车的太舒服了，哎呀，那个当厨师的太好了，那个做那个太舒服，那个他是总是觉得人家做的是非常容易又舒服的一个的事情，他就觉得他做的工作是最糟糕，拿的薪水是最小的，所以一时心里面就非常的不满意。有一天那个他的老板就告诉他，他的主人就告诉他，为什么你一直都觉得不满意呢？他说你看所有其他人做的公司比我好，拿的薪水比我高，我这个是最差劲的一个工作，他说我不愿意。那个老板，好啊，那你想做什么呢？换一个好不好？他说好啊，我换一个。他说你选吧，你爱做什么，你选一个，我给你做那个工作。他就选了一个他以为是最舒服的一个工作。一开始第二天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做完一天下来，他说我太累人了，这个不是人做的工作。第二天跟老板说，老板我不要做这个，我就做那个。老板好啊，你做那个。让他把他以为最舒服的工作做完之后，老板说你做哪个工作最舒服的，你选吧。他说我还是做完我以来做的那个好了。为什么？因为人总是看见别人的比我好，心里面非常的不满足。你知道吗？我们人为什么活得痛苦？不是因为我真的比人家比我好，还是我比别人差，是因为我心里面不满足。这个就是人的身不由己一种的生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罪把我们掳掠去了，被拐了。我们是活在罪中的时候，也是过着一种不是一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种的生活。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说自由，我要自由，但是从来不会说我要责任。有自由没有责任的就是放纵嘛。但是在我们的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只是希望按我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不愿意付上我应该有的那种的责任代价。这个就是罪对人的一种的捆绑。你说为什么人会落到男人的地步呢？为什么人会在这个罪的权势的底下，人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呢？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的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故事的主人是一个叫做扫罗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皇。这个扫罗，这个以色列第一个皇，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英俊高大，是一个勇士，一个壮士。神选了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的皇，按理他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一个人，在神的选择的当中，他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日子。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却做了一件的事情。他非常害怕那些跟随他的群众不要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先去考虑，究竟我的人民我的群众喜不喜欢我这样做。他为了取悦他的群众，他会按照他们所要做的去做，但是他不考虑神才是哪一个他要尊重的又考虑的哪一位。所以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违背了神对他的要求。圣经里面描写，神告诉他，因为你违背了我的要求，我的命令，你的王位我不再给你了。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对这个扫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立刻把他拿走他的王位，再给他几十年当皇的一个的机会。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有机会会回转悔改，重新能够来明白跟随神。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后圣经说神的灵离开了他。接下来圣经描写他里面就来了恶魔。这个形容很好。为什么？他 没有神的同在之后，他里面那个罪性，里面那个罪的那一种的欲望，把他控制了。圣经形容一个恶魔来到他的身上，这个恶魔让他身不由己。当他看见他的哪一个的本来帮助他的哪一个的大卫，哎呀，比他更被人崇拜的时候，他心里面产生妒忌。这个妒忌让他想尽办法要把大卫把他打死。圣经形容什么？人怎么样能够不在这个罪的权势的底下呢？原来很重要一样的事情，当人与神有一个和好美好的关系，甜蜜的关系，然后人愿意按照神的命令要求去过一些生活的时候，罪在那个人身上就没有权势，没有 power， 没有力量。因为人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罪就进不来了。一旦这个扫罗离开了神，他里面那个的欲望私欲就把他笼略了， control 了，身不由己了，再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可以脱离罪的权势的，但是必须要先与神有这个和好的关系，然后服在神的掌管命令的里面，人就能够胜过罪的哪种的权势。那说哇，人哪里有圣人呢？谁不犯罪？不犯罪的人举个手。他说没有犯过罪的人举个手。我说我没有犯过罪行，但是你想过的举个手。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离开过神犯罪，那怎么办？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如何对待那些因为犯罪而跟他失去关系的人的一个的途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的圣经，有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的，在利未记，不晓得有没有好，利未记的，对，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哈。从27节，前面有没有？没有的话没关系了，好，没有没关系，好，我读一下哈，27节，利未记的4章哈，里面讲到，如果民中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之后，所犯的罪他自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啊，然后呢按守在这个赎罪性的头上啊，在哪里呢？宰杀了这个的燔祭的供物啊，那么然后呢那个祭司啊就会宣告啊这个罪啊得到赦免了。今年是羊年，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羊的故事。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羊跟我们中国人对羊的观念很不同，呵呵，我们中国人的羊的观念就是很善良啊，很纯良了，很可能也是有点笨笨的哈，就一种的感觉哈。圣经里面讲到羊的时候，常常是用羊作为一种的代表，一种的象征性的一种的意义在当中。所以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生活的里面，如果有哪一天他们因为不知道而犯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们神给他们一个的出路，一个的方法，就是你牵一只的羊，把它带到那个祭司的面前，然后祭司按手在那个羊的身上，然后把那个羊宰了，然后献了给神。神悦纳了这个祭之后，人跟神那个关系就可以重新建立。你可能说， 哎呀，一只的动物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来代替人，来让人跟神能够和好呢？其实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圣经呢，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常常很多都是预表性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表达。什么叫预表性呢？比方这个羊，羔羊，现在这个羊不是单单一种的动物，乃是个预表性的，指向什么？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他是神所差来的羔羊。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人世间，他就能够代替人来承担那个罪的结果。这个羊跟一般的羊很不同，这个羊乃是代表着、预表着神的儿子的一种的牺牲的结果。这个结果带来什么？带来了重新跟人与神一个和好的关系。在另外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有没有的？罗马书23节到26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能够白白的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可能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常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明白的一个的观念，还是说还没信的朋友对这个字的形容更是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做称义呢？是不是称义就是说我是个好人呢？这里所说的称义的意思，乃是指到人可以重新回到神哪里去，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接纳。当人可以与神有这样一种的关系的时候，人才能够很自然的去与神来交往，才能够按照神的要求来去行。这样的人才不会在罪中被罪所控制。所以称义是一场的关系，是被神接纳的一种的形容，是神给人的一种的身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神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里所说的称义不是指行为。当我们讲到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是义就是好事嘛，好的嘛，好，就是一种公义，就是想的是行为。其实不是，这里所说的称义是指的是一个的身份，一个的关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在羔羊的宝血的救赎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我们被神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称义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不能够靠我们做什么能够被神称为义。为什么？因为讲的不是行为，是一种的身份。你能不能够被神接纳，那是我们要按照神对我们的要求而去行，才能够被神去接纳。多少时候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他是一次的羔羊的那个角度。中文的义字很有意思，是不是一个羊下面的我，就是因为这个羔羊，我们在羔羊底下，在他的宝血的救赎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称为义，一个的人，不是行为，是被神接纳的一个的身份。所以弟兄姐妹，今年是羊年，盼望这个羊年带给我们的不是单单很高高兴兴的一个很喜乐洋洋的笑一笑就过来的一年。希望这个羊年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所差来的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头的羊，不管它是山羊、公羊、绵羊都不是。 乃是神所差来的救赎得医治的羊，因着他人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这里说耶稣基督因着世人的犯罪亏着神的荣耀，所以为了救赎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命舍去，让我们因着他，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要那么的残忍，要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要这样来对待，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难道神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吗？神是全能的吗？统管一切的吗？干嘛神要这样做呢？神不可以说好，我宽恕你们就好了，我饶恕你们所有的人没关系，你们做错事情没关系都可以，那是挺好的嘛？干嘛要那么残忍，要让耶稣基督为人而死呢？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就是人是因为悖逆了神，被罪所捆绑所掳掠。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这个死亡是与神隔绝。人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死亡？除非人能够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人才能够重新能够有这个一份关系跟神在建立起。耶稣基督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读到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人的人性，他也累，他也饿。你看见他累到在坐在船上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面对风浪的时候，都害得怕要死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呼大睡了，他太累了，他也是一个人，他也饿。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被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了罪的权势，他里面的欲望没有被这个欲望胜过，他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胜过了这个罪所带来的一种的权势在当中。更重要的，耶稣必须要胜过死亡，才能够让我们这些在灭亡的当中的人能够重新回过来。怎么样能够胜过死亡？如果他都没有死，怎么样胜过死亡？他要胜过死亡，他必须要先死了，才能够胜过了这个死亡。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代替人面对罪的引诱，代替人面对死亡所带来的一种的捆绑权势，但是他都胜过了。在他的里面，人能够重新得回了跟神那个关系。让我们用一个被拐的孩子的哪一种的观念的关系，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神要付这样重的代价。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了之后，他在这样一个恶人的底下受着这个恶人的控制，他没办法有自由。如果哪一天那个父亲找到这个的孩子了，他要从这个恶人的手中把他救回来，那个恶人说，你不能够把这个我的赚钱的工具拿走，你用什么来代替？当然是故事，不可能说哎呀可以请警察啦，可以把他打倒了 whatever you know。 这个父亲可能说，好，我用我自己来代替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回家。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爱人到一个地步，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人，把人从罪恶的当中能够救赎出来。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圣经说我们要信。信什么？信就是承认我远离了神，我不认识神，我在神眼中我是一个罪人，我与神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我要按神这个要求，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救主。 因为他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为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我在他的之下，神就要重新接纳我。我相信神这个应许，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就重新被神找回了。在这个刘德华唱这首《回家的路》这首歌的时候，其中有几个的词句啊，挺有意思的。他说：“回家啊，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能够抱一抱父母。”哎，当他唱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特别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当然，我们可能说我们哎呀，要回家抱一抱父母，不难啊。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现在的人，现在的中国人不像以前的中国人很有家土的一种的情怀，因为现在我们的流动性太大了。我们的故乡在哪里？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故乡了，因为我们去完一个地方又去个地方，根本你说你乡下在哪里？你从来没有回过去。我们对故乡这个观念太薄弱了，我们只有在这观念上有这个故乡而已，我从来没有真实有这个故乡的感情在当中。可能也是，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能我们一直在漂流在外，可能经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笑，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成功。可能我们真的有一个肉身的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也没办法能够真的享受家里面的奶粉的爱，奶粉的情，奶粉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感觉到平安的一个的地方。幸福是什么？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乃是真的能够找到永恒的家。神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圣经里面说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住处，我们有一天能够回到这个永恒的家里面，能够真正抱一抱不是我们肉身的父母亲，那是这一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天父。可能在世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流浪孤独，但是神就像哪一个来寻找被拐走的孩子的父亲一样，几千年来神一直在寻找，一直盼望能够找回被罪所捆绑的人，让他们可以回家抱一抱这个爱他的天父，让这个天父也可以抱一抱这个世上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快乐在哪里？不是单单笑一笑看一个笑话，真正的喜乐平安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真正让你感觉到一种的温暖安慰，真正的一份永恒的喜乐。但愿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但愿这一个为世人来到世上的羔羊，为你已经牺牲了，你今天能够同样有这样的机会找到回家的路，能够回到这位天父的家中，跟他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再不需要受罪所捆绑，可自由的平安的喜乐一种生活。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经过许多人生的波折，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我们总盼望能够回到一个让我们可以有安全、有保护、 能够享受温情那个的地方。感谢主，你给我们在人活着的时候有世上有家，有一个肉身的父母亲，有兄弟姐妹，有朋友，有亲人在我们身边，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短暂的。在你的里面，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一个的家。但是过去主啊，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被罪所捆绑所掳掠，以致我们不认识你这一位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间，这一位的救主、救赎的羔羊，为我们牺牲，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再一次重新得回与你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主你的家中，重新跟你建立和好的关系，生命被你所改变，不再受罪的捆绑，真正得着平安与自由。求主你也感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接受你的朋友们，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寻找他们，得着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主你的家中，来享受与主你的关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这一位、这一只的救赎的羔羊为你而死，为你复活，让他把你带到神的面前，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的，这个时候我愿意让你可以有机会来去表达，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相信接受神为我们、为我预备的这个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接受主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让我们来为你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我能为你来祷告。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当中虽然没有举手的人，但是主你的信息已经传到他们的心中，求主你圣灵技术的来动工，让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让他们能够回到主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儿女们，让他们真的在人生的生命的当中享受主你为他们所预备的居所，永恒的家，让他们得着这样一种的生命，再不受罪恶所捆绑，让他们能够真正有自由的在世上来活着。我们恭敬的把众人都召在主你面前，也为着我们在这里来庆祝这个新年，在新年的开始你也赐福给我们众人，让我们真的在生活的当中能够经历主你的救赎。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